那这本书他用了差不多十多年来写，从412年写到426年，用了差不多14年时间，总共写了22卷 22 books。 那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呢？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呢？基本上是因着整个罗马帝国天灾人祸，特别是410年罗马城被这些 barbarian 这些蛮族 Visigoths 入侵，整个城被破坏，那甚至他死之前430年他自己住的这个 City of Hippo 也是一直受到这些蛮族的侵害到最后也被蛮族就是 barbarian 入侵。所以当时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就把这些天灾人祸的罪名呢归在基督徒的身上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基督徒不拜偶像因为你们基督徒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会才遭受到这些的苦难所以面对这些的指责，也同时面对许多基督徒对这个苦难没有办法理解我们那么爱主，为什么我们的家园都破了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都写了这本书，就是神的城Cities of God。 那他基本上提出了一个历史观，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不是好像是在一种自然律里面的好像高低高低，好像是在一种循环里面不是好像只是这样一个循环，高低高低，就好像今天很多人看股市就是有高有低，就是自然律不一定的那么奥古斯丁呢，他的历史观呢，他是一个基督教第一位提出基督徒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不是这样好像自然的循环高高低低的，好像这个好高这合久之分，分久之合，好像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不是一定是这样的。他的观点是基本上假如用图表来解释的话，基本上呢整个的历史呢是在神的掌管，是有一个往上的方向，神的旨意一步一步透过历史来成就显明完成神的旨意，而最终的那个上帝之城是神的儿女在神的天堂这个永恒的城 Eternal City 那现在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时代的其实都在朝着，都是仰望着这个真正的 Heaven City 来一直的来成就。那那些不信的主的人的世界之城，或者不信主的人这个 City of Unbelievers 这个不信主的国家等等呢，他们呢基本上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走下坡，到最后呢是下到那个 Eternal Hell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城，两个完全不同的 Final Destiny 那么奥古斯丁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强调 基督徒的苦难就是因为有这个 city of unbelievers 不断的跟这个信徒之城或神之城对立对抗，有一个很厉害的 tension， 跟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跟攻击不断的临到神的子民神的城，就是说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城是永远不断的在对立的，啊，所以永远有一个 tension，啊，甚至到末世的时候，这个 tension 这个 amplitude 是最厉害的，啊，这个仇敌的攻击不信的攻击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奥古斯丁是第一个讲出属灵征战的人 spiritual warfare， 而且是越来越厉害，啊啊，就是因着不信的百姓跟信的百姓，神的城跟不信者的城，这两个 camp 是一直在对立的，啊，一直我们需要征战的，啊，所以也可以说他是第一个人把这个辩证历史观表达出来。我不晓得这个辩证唯物论是否是受到看奥古斯丁这个上帝之城而影响出来的，黑格尔的这个辩证法啊，因为最早期提出这种 dialecticism 这种辩证的对抗，这个 tension 正负正负正负，奥古斯丁提出来的这种辩证历史观啊，当然马克思是用了另外一种解释啊，这个对立他是用什么地主跟农民，资本家跟劳工，啊，但是奥古斯丁用另外一种的对立，神的城跟不信的城，但是整个的历史观，奥古斯丁他是第一个用这种辩证历史观来说明神的手在推动着神的城不断的往这个新天新地啊来进步。那么奥古斯丁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提了几个重点来解释苦难。第一，他说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爱主就不会受到苦难，他说苦难常常是普世性的 universal， 所以当一个罗马城被 barbarian 攻进来，所有的百姓都会包括基督徒都会受到苦难，受到伤害，受到损失啊，那假如一个地震来，我们基督徒也会啊会受到这种地震的伤害啊。但是呢，他说不同有不同。当一个苦难临到众人，对 non-believers， 他们就会被这个苦难吞噬啊，怨天尤人，就完全的气馁。完全的就失望，就放弃，啊，你争我夺。但是同样的苦难临到 believer， 乃是透过这个苦难的火炼，来炼我们基督徒，如同精进，我们更在这个苦难的熬炼当中、试炼当中，让我们的信心。如同金子那么的宝贵被熬炼出来，我们就更经历神的恩典给我们用，我们更经历到神同在那个真实，就好像约伯在苦难当中他遇见神，以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所以他说对 non-believers， 这个苦难临到 non-believers， 因着不信的人，他们就像草木禾秸一样，这个火的思念一临到他们就烧掉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是草木。但是临到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有精金一般的生命，反而呢越烧越精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越烧越勇美越强，越敬历神，啊，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啊，来鼓励基督徒，啊。那第二呢， 他都提出神的福音给我们的恩典的重点，那个 blessing 那个重点不是在世界的物质跟财富或者世上的成就，乃是生命的平安。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来在乎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还有那个永生的福乐，永生的盼望，更是那个天上之城 the heavenly city， 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他说神也准许这苦难呢，让我们基督徒看到或者追求那个更大的祝福，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啊，所以也的确看到基督徒的国家，基督教的国家，在贫穷的时候呢，反而敬虔爱主；在一富足之后呢，反而看不见那个天上的城，看不到天上那个荣美，没有那个天上的盼望，所有的盼望都在地上，都在股票，就高高低低啊，就远离神。真的，从欧洲的历史，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上礼拜很惊讶，听多特乌说，现在英国很多的大的基督教堂呢，都被回教徒买下来了，因为教会很荒凉，空在那边没用。啊，欧洲的基督徒的人数越来越少，反而是欧洲的回教徒人数越来越多，啊，真的很悲哀的，好像基督徒的国家在物质的丰富里面呢就堕落了，美国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更是一样，当我们信了主了，啊，有好的生活，有神的祝福，越来越赚钱啊，啊，越来越富足了，我们就越小心。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在富足当中堕落的，啊，假如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好管家，让神来管我们的财富，把我们的心献给神的话，一定很容易就是让我们好像不能看清楚那个属天的祝福，啊，就被地上的物质呢就蒙蔽了我们，啊，所以这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第一就是对苦难的一个说明，第二给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的历史观。好，所以有没有问题？所以你要研究历史学的话，你是一定要读这本书啊，《Cities of God》，啊，它的历史观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看到这个英文的资料，有没有打这份英文的资料给你们？我有没有这份英文资料在讲义后面？我这里有个 Abstract，《The City of God》，没有哈？好，那改天再补给你们啊，在。这个 abstract 里面有描写到啊，这两个城啊，two cities have been formed by two loves， 两种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城市。The earthly city by the love of self， 这个地上之城是从人的爱啊，自私的爱而产生的 ，leading to contempt of God， 带来对神的轻视。但是呢 ，the heavenly city by the love of God， 这个属天的城是神的爱所建造的，啊 ，leading to contempt of self， 带来对老我的轻视，啊，然后到后面他就讲，啊 ，one is predestinated to reign eternally with God， 在这个神的城里面，我们是被预定永远与神来掌权 ，the other city to suffer eternal punishment with the devil。Now, citizens are born into the earthly city by nature, spoiled by sin. 这个按照我们天然的本性，自然生在地上之城，被罪所捆绑。But they are born into the heavenly city by grace. 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被生到这个神的城里面， freeing nature from sin. 啊，非常棒的一些描写。 好，所以我们终于把教父时代做一个结束啊。奥古斯丁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位教父，也是教父时代最后的一位啊。因为从他之后，整个罗马帝国就被瓦解啊，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的天主教的中世纪的黑暗时期。那在整个的中世纪的当中呢，我只介绍两个简单的神的仆人，来让我们了解一下中世纪的一些特点。啊，就是第一位就是安散，安斯伦，安散，中文翻的安斯伦，他是11世纪的一个天主教徒。也是天主教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教。那他基本上还是受到奥古斯丁某方面的影响，就是强调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信仰当求理解啊，不是好像不求甚解啊，信就信了。你反正你就是凭着信心就好了，你不懂的就是奥秘，那就好了啊。对安散来说，他不满足这样的。其实奥古斯丁也是要用他的理性去理解他的信仰，虽然用信心入门，但是要用你的理性来了解你的信仰，你信些什么啊？所以为什么奥古斯丁把这个救恩、拣选、善为一体能够解释的那么清楚？啊，所以 Anson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的路线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那他曾经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For I am not seeking to understand in order to believe， 不是我寻找完全明白了才去信 ，but I believe in order that I may understand。”来说我先相信后求了解 For these two I believe That unless I believe I shall not understand 我深深的相信除非我先相信否则我不能够了解跟明白还是用信心入门但是不丢弃你的 understanding 跟你的理性跟了解所以他也用这样的一个理性了解的一个的方式来证明神的存在啊，所以证明神的存在是用理性的方法啊。那他怎么证明呢？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叫本体论证 ，ontological evidence of existence of God。那这个本体论证呢，懂的人就懂，不懂的人什么都不懂啊。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本体论证，本体论证。那他基本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也接受这个世界呢有善的存在，有完全的存在。那么假如你接受有一个善的存在，一个完全的，一个 perfect 的观念，完全的存在，还有能的存在，那他就推论从你这种本体的观念善，当然就会有一个更善，对不对？有 good 一定会有一个 better， 就更善一点。那么有更善的话，你一定会推想这个更善从哪里来的呢？一定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 啊，师父就有师公，师公有师公师公嘛，对不对？那个武功越来越厉害的嘛，才传下去嘛，对不对？所以就一定有一个至善，从善到更善到至善，那至善从哪里来呢？一定有更上一层楼，你这样推下去，推到那个至善，至传，至能，这样的一个 perfection， 啊，一定有一个的源头，啊，善不可能无中生有，对不对？一定有一个源头，那么这个至善的 perfected existence must has existence， 这个至善。智能智全，假如它不存在，就不算是至善智能至真。所以他就说，这个necessary perfect being must exist， 否则它就不 perfect。啊，所以当你推到最终这个。源头的善它一定是存在，否则它就不会产生下一个善，就好像我们一起推算我们人类的 genealogy， 你的存在一定有父母，你父母从哪里来？你公公爷爷婆婆，所以一直推上去嘛，对不对？一定，否则你不可能先有这个嘛。好，所以他很聪明啊，用这样一个metaphysical concept， 一种本体的观念来推到一定有那位至善至真至能的存在的源头的神，他是众善之源，就是那么简单。 Does it make sense? Make sense， 你觉得 make sense 就 make sense， 不觉得 make sense 你就觉得不 make sense 啊，但他很聪明，其实真的是可以推论上去的啊。那下一位的中世纪的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 就学了他这招。但是呢 ，Aquinas 呢，我就顺便讲了，他提出对神的论证呢是五大论证，他就扩大了，他也用了一些 Aristotle 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念。他第一个论证神的存在，就是从这个 motion。动因，一个东西动，这个椅子突然间动，因为有个动因，我推它嘛，对不对？啊，那我是那个动因，我为什么能动？因为我里面有动力啊。我这个动力从哪里来了？就一个一个推上去，你看到吗？只要有一个动，你就一直推上去。推到那个最终的动因 the first prime mover， this is God， 神就是一切能力之源啊，一切都本于他，归于他， make sense， 罗马书十一章，对不对？所以从动因这个 concept 来推论这个最原始最终的那个 first prime mover is God， is from God， is God。那第二，他是用 cause and effect， 他用刚才是用动因，对不对？他现在呢，从逻辑上来推论原因，一个事情产生一定有它的原因，对不对？那你一直推上去。事情的产生有原因，这个原因又有它更前的原因，推到最后万物的存有它最终的原因是从哪里来？ The first cause， 现在不是讲 first prime mover， 讲 first cause， The ultimate cause， 一切这个 ultimate cause 就是神，从神来的就是神。 Does it make sense？ 对不对？ Make sense， 这是从逻辑来推论 ，from logic， 啊，从原因来推论。那第三呢？
他用 existence 存在的原因，存在因。这个椅子怎么会存在在这里？它的存在是从哪里来？木头嘛，所以从哪里来？从树来。树从哪里来？那就是用存在的原因一直一直推上去，推到最终的一个存在的 ultimate existence， 那个 ultimate being is God， is and from God。 厉害不厉害？用存在，存在因啊。然后第四呢，他就用至善因，就是用了这个 ensign 这个本体论证，善因，或者叫做至善的原因。从这个善，真善美的存在，这种是属于 metaphysical concept， 真善美。那为什么会有真这种观念？为什么有善这种东西存在？一定有一个前因啊，才产生善的。那你一直推上去，推到那个自自自自善，自自自自真，自自自自完全，那个就是神。神就是那个自善全能的神，自真的神，真理的神啊。他是用这种抽象的观念 metaphysical concept 推论啊，善你看不见的，爱你也看不见的啊，真理你也看不见的，这些都是属于 metaphysical concept。 但这些东西是存在的，爱是存在的。爱从哪里来呢？你就推上去，那个自大的爱，自善的那位，就是这位善。然后第五个呢，它是用万物的设计，设计因，这是我给它的名字。从万有的设计那么的彼此的配合，那么的精准，万事互相效力。From the design 推论到有个 designer 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常常传福音用这个方法啊，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三章所说的，房屋必有人建造，而建造万物的就是神。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也就是这个 Thomas Aquinas 的聪明，举一反三啊，从这个 Ensign 的本体论证，他搞了五大论证啊，非常聪明。好，对于这些论证有没有什么问题？ Ensign 跟 Thomas Aquinas， Aquinas 中文翻译阿圭那，但是这些论证也要跟什么知识分子讲才有用，否则你跟一个普通他听得一头雾水，什么本体论证啊，什么这个至善啊，什么是第一因，什么因果因，他听得一头雾水啊。你给他按所病的医治，他就信了，简单的很啊。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就够了，但是对知识分子用这套就行了啊。你知识分子今天跟他讲神迹，他就觉得你这个就是迷信搞鬼神的这些东西啊啊，别的宗教也有，那你基督教的独特性在哪里啊？要用几种方式啊？
恶就是罪恶的恶，恶因也就是推上去的等于
啊，聪明哇，聪明，从恶的存在催出有恶魔的存在 ，very good 啊，很好，很好，那这举一反三啊，我们中国的神学家又出来了，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很简单来看他另外一本书 Ensign 的另外一本书，就是神为什么变成人， Why God Became Man。 他用拉丁文写的 Cur Deus Homo， 这个就是 Why God Man，
神为什么会变成人呢？啊，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基本上就提出一个救赎的原理，为什么需要有救赎？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为什么耶稣要死？他的解释呢，当然就比这个俄里根来的高明了。俄里根的解释是什么？就是啊，还记得吗？啊，钓鱼理论嘛，就是 bait theory， 啊，就是把这个 ransom 给撒旦，啊，就是很怪。那么艾润柳的救赎理论比较好一点，叫重演理论。因为人没有扮演好他的做人的天职跟角色，所以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站在人的位分上重演一次，满足神对人的要求啊。那么安散呢更进一步，他首先呢就提出这个救赎的必须性，不是有可有可无的，乃是因着神的 divine nature of God and his glory and honor， 因着神的那个荣耀跟荣誉的属性的一个的要求，因着亚当他的堕落背逆了神，让神的荣耀跟 honor 受到亏损，所以因着神的荣耀跟 honor 被亏损，神在他这个荣耀跟 honor 的属性里面一定要被补赎 satisfy， 让他得回神的荣耀跟尊荣，所以需要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来补足人类对神所亏欠神的荣耀。他如何补足？他存心顺服，一生顺服遵从天父，完全顺服天父，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使神得到最高的荣耀，补足了在亚当里面对父神所亏欠的一切神的荣耀。所以你发现 Anson 是用了这种 God's glory and honor 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救赎的需要。所以因着他这个救赎理论呢，产生一个很重要的贡献。这个贡献是什么？ Atonement is a satisfaction to God， 这个救赎是为了补足满足神他的需要，而不是把救赎这个 ransom 给撒旦，满足撒旦啊，来好像是一个 bait 这个钓鱼理论，不是。所以把这个救赎的方向对准神，是 satisfaction to God's glory and honor。 那第二他重要的贡献就是 Atonement is a necessity by the nature of God， 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神只是在他的意志里面定规而已。那假如只是单单神的 will 定规的话，神也可以改变他的定规，哎，就算了，不要那么麻烦了，就一笔勾销就好了啊，我的圣子也不要死，大家也不用死就好了吧。但是他提出说，不是一个神可以定旨的一个问题，是神 nature 的问题。By the necessity of God's nature， 所以这个救赎是一定要的。好，那你发现，当安散提出了这个的方向之后，到了加尔文的时候，他就 方向就越调越准了。不是单单满足神的 glory and honor， 神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更是满足了神的什么公义的属性。所以你发现那个发展，今天我们能够那么容易讲说，哦，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是满足神公义的属性，接受神公义对罪的审判。我告诉你，是经过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才抓到这个真理的，啊。而且强调，不是神的定义、旨意的问题，是神的 nature， 神的公义的属性，一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救赎，啊，这是到加尔文才发展出来的。但是整个的大方向是 Anson in pointing at the right direction。但从安散的这个补足神的荣耀跟荣誉的救赎说明呢，解释呢，有缺点。看到缺点在哪里啊？就是后来加尔文所补充的，就是他这个理论呢，没有强调补足神公义的需要，啊，所以也没有这种替罪代死的观念。因为有公义的审判才有 substitution of death 这种观念，所以它不够，但是也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到了加尔文的时候才讲得更清楚，啊，提出这个替罪代死的观念。那么我们顺便很简单讲一下这个 Thomas Aquinas。 那 Thomas Aquinas 其实他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写了很多的书，哦，他一生写了60本书。那其中一本呢就是 Summa Theologia， 就是神学总论。这本书基本上是类似系统神学，啊，你有时间呢翻一翻，很有趣的，啊，比如说刚才这个五大论证就在 page 12，啊啊，There is a God， There are five ways of proving there is a God， 很有意思，啊，那他基本上呢这本书呢就分三大部分，讲到神论，然后讲到人论，然后就讲到这个基督论，啊，那这本书一点都不 boring， 他是用问题的方式丢个问题出来，要正面反面的讨论，啊，反对的错的说法，还有正面的说法，对的说法，啊，蛮有意思的，啊，用总共有512个问题，啊啊。那为什么要特别讲 Thomas Quinn 呢？你从他的五大论证你就发现他是什么更进一步要用理性来说明信仰，来解释信仰，用理性来传福音，特别对当时一些的异教徒，啊，不是在基督教国里面，不是在 Christendom 里面，你不能说你就信圣经，啊，所以他可以不用圣经，就用理性这个 common ground 我们来辩论嘛，五大论证，他不用圣经可以跟你讨论到让你信有神，也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啊，非常高举理性，他基本上把信仰跟把这个理性跟信仰完全结合。他认为我们的理性是整个信仰的根基，甚至你可以用你的理性来面对神的自然启示，透过理性的推论，像五大论证这样就可以认识神的基本属性，神的存在，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怎么晓得呢？需要用你的理性去观察，去推论，啊，去理解。然后心理性不能理解的一些奥秘的真理 mystical truth， 包括道成肉身，包括三位一体，那这个就是你信心要用信心接受。但是一般的 general truth 不是这个 mystical truth， 它是你的理性扮演主要的角色啊，也可以用你的理性来宣教、来护教、来布道啊，可以不需要用圣经啊，都可以跟着谈神的公义、神的存在、神的慈爱、神的全能啊。那当然，他这种的说法呢，到了后来。特别加尔文的神学呢，或者 Reform 的神学，特别是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叫 Van Til， 他是 Westminster 一个很重要的教授，在 Reform faith 里面呢，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一个 structure， 因为在改革中的信仰里面非常强调人的理性什么传染败坏 bias， 你不可能用你的一个不信主人的理性，因为这个理性是 polluted， 是 biased， 没有办法真正可以认识神的。所以 Reform faith 是非常反对 Thomas Aquinas 的这种的这个神人合作的这种的认识神的方法啊。那Thomas Aquinas 的救赎理论呢，又很有意思，就跟 Anson 呢有些地方是相反的。还记得 Anson 觉得这个救赎是 necessity out of the nature of God， 记得吗？是因着神这个 glory and honor 的属性的需要，所以一定要有这个通门。但是这个 Thomas Aquinas 呢，他就非常理性到个地步呢，认为这个救赎呢需要呢是 by an act of God's will to determine， 是因着神自己的旨意所定规的，是神自己的旨意定规要救赎，所以才需要有道成肉身，才需要有耶稣钉十字架，是神的旨意的定规啊。上来你们去研究这些神学的，发现这两派的说法呢有很多不同的。假如是神定义的话，为什么神不改变这个定义啊？既然是他的一个 act of will， 那就表示可以改的嘛啊。所以很多不同的看法跟争论啊啊。那第二呢，他的这个救赎的解释呢，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强调耶稣的死是有这个赎罪的价值，来显明神的公义。但是呢，他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德呢，他就强调不单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满足神公义的这种功德，他的一生的言行都是一种功德。那他有一个很特别很怪的理论，就是耶稣所有这些功德呢都是足够甚至超过对这个罪的补赎。那么这些超出来的功德呢，这些功德是耶稣是把这个超出来的功德呢是给了教会，所以教会有这种施恩跟能够把这个功德呢可以施给信徒的把这个authority of the merit 交在教会的身上手中，所以教会就可以买施行赦罪券因为这个赦罪券里面有功德的，因为这个功德是耶稣 做超过了，所以留给教会的。啊，但一方面他很高举耶稣的功德，但是他有高举到一个地步呢，把这个功德呢留给教会的，让教会去分发 dispense 这个 forgiveness and merit。啊，所以这个是就是影响了这个中世纪的天主教这个其实忏悔礼的事情跟发行赦罪券的一些神学的理论的基础。当然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到耶稣的死是满足神的公义啊，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突破来的。那这个也是影响了后来加尔文的神学。好，那我们介绍了这两位中世纪的神学家，天主教的神学家。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对中世纪的整个的神学跟哲学的气候，基本上呢是一个学院派的气候 ，scholasticism。学院派，那也因着这个学院派的错误呢，带来整个天主教中世纪的天主教的一个的软弱跟黑暗。那这个学院派呢，基本上呢，非常注重抽象的思维跟推理 ，pure logic。而且是很注重 Aristotle 的这种逻辑推理跟接受阿里斯多德的世界观，而他们研究呢常常是研究一些抽象枝节琐碎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研究天使能不能站在一根针的针头上面，研究这些干什么啊？跟实际的基本信仰跟灵命跟生活毫无关系的，是学院里面的一种研究。好像假如用我们今天的分类，就是所谓有 pure science 跟 applied science， 我们到时候有没有读 pure science 的，它的东西根本是纯科学的理论，跟这个实际科学是没有可以应用得上的，可能要等50年后别人才可能抽出里面一个理论来应用到这个科学里面，不是 applied science 啊。所以当时的这些很多中世纪的这些神学家呢，基本上是走这种学院派的路线啊。而他们所用的思想方法呢，是大部分是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就不像初代的教父他们都接受谁啊，柏拉图。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到了中世纪，就是假如你怎么分这个中世纪呢，大概是主后500年到1500年，这1000年这个 millennium 被称为黑暗的1000年。前面的500年基本上主后到500年基本是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是主流，那么对教会呢有好有坏，但是呢不像阿里斯多德的世界观那么比较多负面的影响。为什么呢？还记得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一个物质或者世界的真实的存有不是在它里面，这些都是现象界，镜中花水中月都不真实的啊，都是变的。真正的存有是在什么？在这个超越现象界之外的那个理性世界，那个道世界里面，一切都是从这个理性世界从道而衍生出来的。那个真实的存有是在天上，是在那个超越的本体里面， 才能够找到。那这种的观念呢，其实很配合基督教的这种神观。好，我们要追求那个天上的城，好，那个一切地上都照着天上的会幕啊来照的，啊，将来我们要进到那个天上的会幕，才是那个真体。啊，这些柏拉图的这种的世界观呢，很能够配合基督教，而且让人去追求那个超越，不要追求那个世界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会变的，啊，今天你的股票有9000点有什么用？假的一个数字，它明天会跌到100，你拿不到钱的，那个只是个数字，是骗人的数字，没有用的。世界的东西就是一个数字，是数字游戏。说柏拉图的这种世界观呢，很能够帮助基督徒呢，轻看这个世界，轻看肉体，去追求那个超越的神的果，啊，那个新耶路撒冷，啊。但是阿里斯多德呢，哎呀，是柏拉图的学生啊，假如你的学生跟你完全唱反调，你也很痛苦。那他是怎么样？他说 ：“No， 一个物质的真实的存在是在它里面 ，in the matter, not outside the matter。”完全反过来。那他这个方向当然有很大的贡献，产生了近代科学的研究。所以，我们这个研究这个真实的存在，它里面的这些 molecules atoms 啊，它的真体，你要好好去研究它，在它的里面，不是去想一个缥缈在外面的啊。所以的确 Aristotle 这种世界观呢，产生了所谓他被称为这个古典科学之父，真体在 in the matter 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转变，其实就等于是什么，把人的思想方法很看重现象的世界，这个钱是真实的啊，这个东西都是真实的，都是宝贵的啊，所以就让人去看重那个看得见的现象界啊，就看重物质世界的存有，而且呢，他把这个物质，他把它分成 essence， essence 就是那个本质啊，跟 accidental， 两个 category， 就是说你看到比如说一杯水啊，它的水的 essence， 它的本质是 H2O 啊，当然也是以后才研究出来的，但它那时候在方向上已经指明一定你要找它的本质，什么本质决定它是什么的存在，什么的物质，所以它的 essence 部分比如说一杯水是 H2O， 但是它的 appearance 跟 form 是 accidental， 是不重要的，可以变的，可以水可以是 liquid form， 可以是 ice form， 可以 vapor form， 你了解它的意思吗？所以他看东西是那个本体在里面啊，那个 form 是可以变，柏拉图呢说本体在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可以变，是 accidental， 所以它是这样来分的。那么这种的阿里斯多德的世界观呢，也被应用到神学上面，譬如说天主教的圣礼的变质论 transubstantiation， 他就用了这种的解释。你看到这个饼，它的 form 还是饼，accidental 不重要的，因为 form 是可以改的， 但是当这个饼被祝福过，在这个弥撒的过程当中，这个饼的 essence， 它的本质是耶稣的身体啊。虽然它的 form 你看着不像耶稣的身体，因为这个 form 跟 appearance is accidental， 它是用 Aristotle 的哲学来解释这个圣餐的。好还是坏，当然很多人不能接受，马丁路德后来就不能接受你不能说他的 essence 是基督的身体，虽然你看不到基督的身体，他说不重要，这是 form 跟 appearance 不重要，是 accidental 他的本质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吃是吃喝基督的身体是这样的一种解释那另外更比较麻烦的就是阿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呢，基本上呢，认为这个世界的个体存在的真实性，那么譬如说举个例子，你看到这样一个人，看了第二个人，他说每一个人的存在，每一个 particular man 都是真实的，都是有价值的然后你把所有的人类归类起来，就用个 human being 的 universal term 把它归类起来，人这个 universal concept of human being 只是一个的名词的代表这个整体而已，所以这个 universal concept of man 只是一个名词的代表， representing the whole group of peoples only。 那这个呢，就是当时中世纪所说的唯名论 nominalismNominalism， 他说这个 universal term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没有所谓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是在每个人的身上。但是柏拉图的哲学是刚刚相反，他说每个人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个真实的存在是在这个至上的 universal concept of man， 这个 universal concept of man 才是那个真实的存在，因为是先有人这个 concept， 才有一个一个的小人，因为先有道的 concept， 才有物质东西的 derivative 出来。所以按照以前柏拉图的哲学思想，The concept of man is not just a name, but a reality. 而且是先有这个人的设计形象，才有地上的这个人。先有这个人的 universal concept 跟本体，才有地上的这个人。所以地上的人呢，是一个 deductive， 是延伸出来的。而不是像 Aristotle 说这个人的 concept 只是一个的归纳的代表，是一个 inductive concept， 所以整个的思维方法完全都不一样的。 Aristotle 基本上接受他们的哲学呢，基本上会用 inductive 归纳方法归纳出人这个观念， nothing more， 只是个名，唯名论。但是柏拉图说唯实论 realism， 这个 universal concept man 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先存的，是先有的，没有这个人的观念就没有地上的人，先有道才有世界，先有道人才有地上的人， 先有这个道的宇宙的天上的会幕，才有地上的会幕。你看到吗？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中世纪的天主教比较偏向了阿里士多的这种哲学，所以比较看重世界，看重实体，看重权柄，看重地位，看重金钱，啊，看重这些地上的东西，因为他的整个的哲学世界观完全不一样的，啊，好，所以有没有抓到那个精神？啊，两个很重要的哲学的流派，啊，柏拉图跟 Aristotle， 但是很可惜，整个中世纪他们偏离了。不要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啊，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后果跟比较负面的影响，啊，都会越来越以人这个 particular 人做中心，以世界来中心，啊，所以其实从阿里斯多德的思想也其实也引申了这个所谓的文艺复兴后来的这个启蒙运动都是以世界以人做中心的。The truth is in the matter， 在我里面，啊，不是在外面，啊。好，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抓到一些重点？哈，是比较难解。我真的盼望我们将来，哎呀，真的能够开一门基督教神学跟哲学这样的课，啊，那就会把这些东西讲得更清楚。啊，每一个时代的神学家、哲学家的这个 integration 很有意思的，嗯嗯。好。
柏拉图思想在圣经中的应用是天上有一个本体，然后地上
才有那个实体，才有那个实际。没有天上的本体，没有地上的实际。先有一个天上人，才有地上人。但是阿里说了说，不是，不是，不是。唯一的就只有地上的人，没有所谓天上人，啊，不是那个在大陆被逼迫那个天上人，是那个真正的天上人啊，道人 ，the logos man， 啊，所以那个人的 concept 不是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叫做唯实论 realism， 跟唯名论是刚刚相反的，啊，
阿里斯多德是唯实论
，no 唯名论。啊，只是个名字而已，人这个 concept 只是个名字来代表这个整体，啊啊，但是柏拉图说不是，是先有天上人才有地上人，不是一个名字，唯实论，真实存在，啊 ，realism， 啊，对，
新哲学和哲学在那个时代是紧密相连的呢？
有相连，就是很多读修辞学的，他们哲学都很棒。
修辞学上就现在说的文学呗，
对，他们就是研究文学方面的，对。好，我们时间刚刚好，那盼望我们还有两个礼拜呢，一个礼拜就专攻马丁路德，另外一个礼拜就专攻加尔文，啊，就把这两个大将把它攻下来，所以后面这两课千万不能 miss，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去 lay the foundation， 现在才可以开发结果啊，因为马丁路德是奥古斯丁的恢复啊，恩典教义的恢复啊。那加尔文呢，不但把马丁路德的发言光大，他的教会论是 the best 啊，他的 church government 他的教会论是最精彩的啊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